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从上一次开始讲这个祷告的这个系列，发现呢，别人就觉得说这个祷告啊，真是不如像以前讲故事这么精彩。怎么这个祷告的这话题听上去就让人联想到睡觉？好像现在觉得说我们又要开始讲祷告了，大家可以坐下来，等我讲完了再把你们叫起来，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了。为什么我们把这个祷告会常常想的是如此的枯燥？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祷告好像从来没有成为我们力量的来源，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泉源，好像变成一个我们非得做的事情不可。有时候有点像说祷告好像就是回家去看那个很有钱的爸爸，要是不去看他的话，以后遗产大概没我的份了，好像觉得说我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有些时候祷告好像像给上司汇报工作，告诉他我没拿白拿你的钱，我今天这个礼拜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做过了。好像有些时候祷告又像是给自己写一个清单，神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做这个，然后每一件事啊，神啊，你都帮我成就，保守我做的都顺利，然后我都可以做到。无论你的祷告像哪一种，如果是这样的感觉，当然不想祷告，当然觉得说祷告祷到一半一定会睡着，因为实在是好像是一个不得已去做的事情。那像我刚刚讲到的，祷告其实是一个能力的来源，我们没有抓到这个能源。以前听过一个故事，他说一个这个卖这个吸尘器的推销员，他因为这个业绩不是很好，就决定要去偏远的地方去推销，想说大城市的人都有吸尘器了，我们就找远一点的、乡下一点的、山区一点的地方去那里推销，应该效果不错。所以有一天呢，他就扛着他的吸尘器到了一个偏远的山区，说我来推销这个吸尘器。敲开门，一个妇人出来，那山区的人都比较淳朴，马上就把他请进家里面了。像我们现在都门都只开一半不让他们进来，但是淳朴的人就把这个推销员请进家里。请进家里过后呢，然后这个推销员就开始说，哎呀，家里面这么干净，一定是需要这个吸尘器，我这个吸尘器有多么多么好。然后这个太太呢就一直想讲话，他就一直，这个推销员就一直不让他讲，滔滔不绝的在讲说他这个吸尘器有多好。我想我们都见过推销员的，卖东西的时候绝对不让你插嘴，他们都是一个劲儿的这个单面说话。这个太太好几次想插嘴他都不让，推销到最后啊，最高潮的时候，他说你看我这个吸尘器多有能力，拿出了一把那个这个木屑，这样哗洒在他家的地板上，说这个我这个吸尘，这个太太就惊叫一声啊！一看怎么家的这么干净的地上有给他撒满了这个木屑，他说不要紧，我这个吸尘器绝对把它吸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就把这个吸尘器拿出来说，电源在哪里？那个太太说，我一直想跟你说我们这儿没电。所以我们常常有这个吸尘器，没有电是没有用的。我们的祷告如果没有接上那个能力，只有那个外表是没有用的。所以耶稣他的门徒为什么要叫他教导祷告？因为他说我们也祷告，好像跟你那个祷告也差不多，我们也是在这个圣殿里面祷告，我们也在私下祷告，我们怎么祷告来祷告去，就没有像主耶稣那样一祷告就有能力，一祷告就能成就大事，为什么我们不行？所以他的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请你教我们祷告。那主导文就是主耶稣在教导这个门徒祷告。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 祷告来祷告去，觉得没有这个平安。很多事情我们常常说交托了，在祷告中交托了，你就应该有平安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祷告了过后，你好像那个重担还在心里，好像跟没祷祷没祷没什么区别一样，我们那个重担为什么就不能放下来？那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祷告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式，我们的祷告没有抓住那个能力的来源，我们的祷告只有那个虚无的外表，就像一个只有一个吸尘器没有一个电一样，这个吸尘器不能帮你做任何的事情，它一定需要接住这个电源。那这个电源是什么？耶稣说在这个祷告里，这个电源是在神，你要接到神身上，他那个能力才能从祷告中流到你身上来。如果我们看主导文，我们以为耶稣教导的是我们祷告的内容。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背这个主导文，大家刚刚都可以在这个祷告的时候领会，叫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看很多人都可以背得朗朗上口，我们觉得那就是祷告，就把主导文给他背一遍。其实你要看这个主导文的前面耶稣在讲什么。主导文教导的不是一个祷告的内容，是一个祷告的态度，一个祷告的态度，一个心境，你是以什么样的心境来祷告的。所以你来看主导文前面耶稣专门讲了说，你们不要像两种祷告一样。他教导的主导文就是来回答怎么能够不像这两种祷告。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经文读一下好不好？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按站在会堂。祷告在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好，我们上一次讲到主导文的第一句，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讲的是什么？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点让我们区分出来我们和外邦人的祷告不同。他说外邦人的祷告他们与神没有关系，所以他们觉得说只要凭他们的虔诚，凭他们的努力，话越多越好，然后祷告的越辛苦越好，我们要跪着祷趴着祷，然后在这个石阶上一级一级的祷。我们觉得外邦人因为他没有那种关系，他觉得说只有靠他自己的努力，神才能够听他的祷告。耶稣第一句教导我们，我们不要像外邦人那样祷告，因为你们是跟神有关系的人，他是你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你祷告蒙垂听的基础，你前提不是在于你多么好，而是在于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我们上次讲的这种关系不是一个业务上的关系，不取决于你的表现，只取决于你是谁，你是他的儿女，所以神要听你的祷告。那这就是我们与外邦人祷告的不同，不在于哪一个更虔诚，不在于哪一个的这个更平凡，而在于我们与神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与神的关系不是一天建立的，不是我有事的时候我到了神面前来，我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时候你就感受得到他是你的父。我们在家里这种亲情的关系是日积月累的，是靠平时你跟神的亲近建立起来的这种互相信任的父子父女关系。神说这种关系就是这个我们祷告蒙垂听的基础。所以主耶稣他说第一句话，你们要知道你们向谁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二句话 就是要区别我们和那些假冒为善的人的祷告的不同。他说假冒为善的人的祷告，他们是站在这个会堂里十字路口，是要叫人看见他们的祷告。那他这是举了一个例，说他们祷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需要被人看见说他们有多虔诚，所以他们要站在外面祷告。他所指向的那一类祷告，就是假冒为善的祷告，他们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是以自己的需要为前提的，他们的那一种祷告叫做假冒为善的祷告。他说你们不要这样，你们不要这样。那我们要怎么样呢？他说你要进到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我们常常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很多人就理解成祷告不能被人家看见，祷告就是只能在私下悄悄的在房间里面祷告，那样神才听，好像外面的祷告，在外面的祷告都是算假冒为善。我觉得这个理解有点错误。在这里他第一个举例讲说，他们那种祷告，他对比的不是场合，不是一个公开场合的祷告和私下场合的祷告，他是对比的一个心态。一个什么心态？一个以自己需求来祷告的心态，和一个在私下里，当我没有任何需求，当我没有这个要有什么的条件，没有要做给人看，没有为我自己做什么，在私下的时候，我是不是愿意向神祷告？一个心态上的区别，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不是因为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要亲近神。所以他说你私下你的祷告，你私下没事的时候，你没有重大的问题，你不是很迫切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向神祷告？为什么我说这不是在讲场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如果你们去过以色列看过这个那些废墟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的人不像我们有三间五间房间，然后有内室外室，他们没有，他们就一间房间。一间房间什么叫内室啊？他们没有内室。那他是讲的说你要到一个人看不见的地方，在你不是他的那个内室呢，主要表明的是一个心态，不需要给人看见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祷告。第二点，他在这里讲说不是讲私人祷告，因为在主耶稣马上教导这个祷告的时候全部改成复数，对不对？他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大家都得在私下一个人祷告，他得教导说我在天上的父，应该把他后面全部改成单数。他没有，他教导的是一个集体的祷告。所以不要认为说祷告不能给人看见，他这里教导的祷告不要以自己为中心，因为那样的人他的祷告不蒙垂听，他已经得到了他想得到的。那主耶稣在后面讲到这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说什么是一个假冒为善的祷告。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主耶稣讲到说有两个人到殿上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好，法利赛人在那里什么呢？自言自语的祷告。这个自言自语的祷告都能被人听见，就表示说他这个自言自语是很大声的。他自言自语的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那样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所得的都十分之捐上十分之一。这里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你看到这个前面没有？谁都没提，就是我怎么样。他的祷告我们也看到，他的来祷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表现他的虔诚。所以他到神面前来，把他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我就说像汇报工作一样，把他自己做的好事都一一的列出来，完全没有去为，没有去思想神的事情。那我们再说 我们现代的人，可能我们没有人是这样做，我们没有人到教会来赶快大声的说我这个礼拜读了多少经，我做了多少祷告，我们觉得好像这个太明显了，为自己太明显了。但是你想一想，我们多少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需求？多少次我们是因为工作出问题了，经济出问题了，家庭出问题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很热切地到神面前来祷告。我们那种祷告虽然没有自以为意，但是我们仍然是自我中心。我祷告就是到神面前来，我要我要我要，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已经做了，你要我服侍我也服侍了，你要我奉献我也奉献了，神哪，那现在就该你做了。我们这种祷告就像是这个法利赛人或者是假冒为善的人祷告，他们的祷告是一个自我中心。那神说，这个主耶稣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祷告很好呢？他说看到那个税吏，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哎呀，这么短的祷告只有一句话，我们现在一开口怎么也得给他讲个一段，这个人为什么一句话？耶稣说他的祷告是有功效的呢，因为他来到神面前，他没有在想他自己，他在思考神。跟神相比，他是一个罪人，他能够求的就是神你怜悯我，他都没有讲说神你赦免我，他都觉得说自己不配。所以他说我这个税吏来到神的面前看见神，他只有一句话，神你怜悯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本不配来到你的神面，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就是为了靠你的怜悯，让我来敬拜你，让我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神说，主耶稣说，这是神要的祷告，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这就是我们今天祷告主祷文里面的第二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祷告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不是一个来表彰自己的行为，不是一个到神面前来汇报工作，不是到神面前来说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然后神啊你都一一的帮我全部成全，不是这样。你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应当像这个税吏一样，以神为中心，也像那个拿着香膏来到耶稣的面前抹耶稣的脚那个妓女，她什么要求都没有提，她觉得她能够靠近神，她就心满意足了。因为他是一个罪人，不配靠近神，今天神能够，耶稣能够让他到他的身边，用他的香膏来抹他，对他来说那就是他最想要的，那已经足够了，比他所要需求的其他东西都更重要了。这就是神要的祷告，也是耶稣教导的。当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一句，第一个我们来讲说什么叫做尊神的名为圣，因为这个话好像不是我们平常讲话中常常用到的。这个为圣这个字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叫做 hagiazo，这个字它的意思我排了四个，归为圣、成圣、尊为圣、使圣洁，这是它的定义。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定义，你会发现说哎，怎么讲了半天还是不知道什么是圣嘛，好像没有解释，这个换着不同的字再讲，讲了半天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为圣。那这个字为圣确实不好解释，为什么呢？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字是当人遇到上帝的时候，当人遇到神的时候，发现说这个人世间的语言都没有办法来形容神的那种圣洁，神的那种公义，神的那种良善，我们人世间没有办法来形容这个神的时候，我们就给他造了一个字叫做圣。所以圣是神的特性，不是他这些特性中的一点，不是他公义慈爱再加上圣，不是，圣洁，圣是神所有特性的总和。所以所有属于神的我们都叫他圣，或者是为圣。把所有的东西，如果世界上一些平凡的事情，时间空间，当我们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说把它从世间分别出来了，那就叫我们所说的为圣。为圣，把当我们说在神的面前尊神为圣的时候，我们是说我们把神是作为一个最高端最重要事情，视为生命中最神圣的最崇高的目标来敬拜，这就叫尊神的名为圣。只有把神的名放在生命首位的时候，当我们能够降服在这个神的这个主权之下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才进入神要求的样式，神要听的祷告。我们必须知道说，在整个祷告中不是以我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在他的这个名下，我们再来看自己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讲到说，要将耶和华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这里让我们知道说，尊神为圣，去思想神是什么样一位神，神的荣耀是什么。我们来想一想，常常我们把神想得跟我们一样的渺小，好像就比我们稍微大一点点。你要知道这位神的伟大，你想一想这个他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我们离太阳的距离9300万公里，如果说我们把这么大一个距离画成一张纸的这个一张纸的厚度，那我告诉你，我们从我们这个地球到最近的星球要有7尺纸这么高的距离，离我们最近的星球要7尺纸的高，离我们地球，离这个我们的银河系的中间的距离要有300里的那个纸的厚度才能达到。300里多厚啊，我们到洛杉矶差不多这个距离啊，要有这么多的厚度我们才能够到宇宙的中心。但你想一想，这么大的一个宇宙，神用一个手指就给它托住了，那你说我们跟神比算什么？他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银河系看为是像北美大陆这么大，那我们的太阳系不过就一杯咖啡的这个大小，我们的地球就是那个咖啡里面那个还没融化的那一滴糖的这个大小。他说神可以把这么大一个的宇宙像一个咖啡杯一样的拎在手上，我们在神面前怎么能不尊这样的神为神？在这么伟大的神的面前，难道你跟他说，哎，那你今天来帮我把我这边立的事情你都帮我做好了，还是你会跟神说，你这么伟大，让我来成为你计划中的一部分。当我们能够尊神为圣，当我们能够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的时候，意思是我们看见了神是多么的伟大，我们是多么的渺小。对于我们渺小的人到神面前来，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我们敬拜他，我们顺服他，我们知道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绝对不会到这么伟大的神面前说，你不让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你没有见识，还是我比较厉害，你看你照着我的计划做一定会好。你到这么伟大的神的面前，你说不出这样的话，因为你知道跟这样的神相比你是多么的渺小。如果今天神真是成全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每一个人的祷告。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小学生，神成全你每一个祷告，你一天都活不下去。因为你说我现在就希望我能够玩这个刀，然后神就怕给你一把刀，然后你就把自己戳死了。如果说你是高中生，15岁，神也成全你所有的祷告，我看你也最多只能撑一个礼拜。因为高中生我们都知道他们的想法也很幼稚，如果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你也活不下去。那你说到底是什么时候你希望神成全你所有的祷告？直到现在我都很感谢神，他没有成全我所有的祷告，要不然今天我也不在这儿了。因为我们人的智慧这么的有限，神若不是他在看顾看守我们，如果我们要什么他给我们什么的话，我看今天大部分人都不在这儿了。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伟大的神，他也看顾我们，知道给我们最好的，也知道说什么东西他不能给我们。那当他不能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还有感恩的心呢？就靠这一句话，我们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知道你是伟大的神，也知道你是我们的父。所以耶稣在教我们祷告的时候，前两句就奠定了我们祷告的基础和我们祷告的中心是什么。那第二点，我们要来看为什么要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第一个，尊你的名为圣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这个位置是什么。那我们再来看说，当我们尊神为圣的时候还有更多的好处。第一个，我们人很多时候在这个生活上出问题，都是在敬拜方面出了问题。我们把不该尊为圣的东西把它尊为圣了。当我们在敬拜的这个对象错误的时候，就会引发我们生活中很多的问题。神在这个十诫里面第一诫就告诉我们说什么，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这是十诫里面的第一诫，你可以想象有多么的重要。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件道理对谁重要？不是对神重要，神他本来就是唯一的真神，这都不用讲。但是对我们很重要，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放了其他的神，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会陷入一个困境。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崇拜的东西，如果你崇拜的这个东西不是真神，就一定是什么偶像。其实你是知道的，当你每一次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你最想要的那个东西，你跟神说，你呀，一定要成全我，你知道你不成全我这件事情我就活不下去了，或者是如果没有得到的话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你为那样一件事情渴求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一件东西就是你的尊为圣的东西。这个可能不是不好的东西，不要以为说那些偶像一定是坏的东西，不一定，可能是好的东西。比如你跟神说，我一定需要一个好的配偶，他是基督徒，他也是爱我的，他也是有才华的，他也是我神啊，你一定要给我这样一个配偶，我只有这样的配偶，我的生活才能幸福。是好事，你求的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如果你认为你没有得到这样的配偶，你的生活就永远不会幸福的话，你把那样的配偶已经尊为圣了。你觉得那样东西是可以解决你一切问题的东西。那我告诉你，把错误的东西尊为圣过后，你可能第一个你没得到的时候，你就失去了生活的勇气。第二个，你如果得到了，你就发现说它不是你想的这么美好，你得到了发现说这样东西没有办法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你所有的问题还在那里。那唯一能够真正成为能够当配得为圣，能够在这个圣的地位的，只有我们的真神。 只有我们的真神。所以在19世纪一个著名的圣经学家丙阿瑟，他记录了一段这个关于尊主为圣的这个话题。他讲到说，他说祈祷者必须清楚认识到他的基本责任就是要把自己的一切需求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我们要把一切的心思意念、渴求和代求都集中在神的身上。祈求的核心内容首先要集中在尊荣耀神以及尊他的名为圣，其他的祈求都必须以这个为大前提，或是配合这个大前提。他说，如果我们祈求的核心不是为了荣耀神、尊重他，我们的祈祷便不正确了。我们的一切渴求都必须为了过圣洁的生活，好荣耀神的名。这是这位神学家讲的。当你在祷告的时候，神尊神为圣，神的事意念、神的旨意必须高于你所有的祈求。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要我们把对其他东西的那种爱、那种渴慕转到神的身上，转向神。不是让我们祷告的时候要产生对神一个新的爱，不是要产生一个新的热情，而是把其他事情，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对很多事情都有很大的热情，无论是对你的这个财产，无论是对你的地位，无论是对你的家庭，很多时候我们对其他东西有很大的热情、很大的渴慕。神说，当你祷告的时候，把那些渴慕、把那些热情都换到神的身上，尊他的名为圣过后，其余的事情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这是神要我们做祷告的时候，耶稣说尊他的名为圣。那第二点，我们为什么要尊他的名为圣？是因为在尊他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罪。在这个罗马书三章，我们主日学前不久查过的，保罗说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里告诉我们说，犯罪的一个问题不是我犯了罪神就不祝福我了，我不犯了罪神就会惩罚我了。他说犯罪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亏欠了神的荣耀。当我们没有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也不觉得这个罪有多么的严重。就像以赛亚书第六章，当这个以赛亚看到这个神的圣洁的时候，他第一件注意到的事情就是，我有罪了，我住在这个罪人之中。当你在这个神的圣洁面前的时候，罪就突出出来了。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尊神为圣的时候，在神的圣洁面前，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罪和过错过犯。你知道我们大家熟悉的一个童话故事叫做白雪公主。白雪公主里面那个 恶的继母，她有一面镜子，是不是每天早上她到那个镜子面前来，就问说，这个我们我这个谁是这我这个里面最漂亮的？但我想那个继母大概长得很漂亮，不过我们看到的都是巫婆的样子，我们都觉得说这种问题还要问吗？但是她的这个照到镜子里面来问这个问题，说明什么？说明她心中所想。他最想要成为那个最美丽的，所以他每天跑到镜子面前来问这个问题，而且呢，所有他没有成为最美丽的，他都要除掉。其实今天祷告像一面镜子，当我们到这个祷告里面来求那个最想求的，每天都求的最想要的，那照出来的就是你心中最想要的东西，你心中最希望得到的东西。如果你这个东西不是尊神为圣，是世界上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你就要注意了， 你可能已经在拜偶像了。如果你在神的前面放了其他的偶像，那你这个祷告，我看神是不会垂听的。所以，这个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在祷告中要去思想这个神的特性，神的圣洁，不要去想自己。所以在这个法利赛人，他一连串的讲的他自己做了多少的好事，都比不过那税吏的一句话，因为他那一句话里面他是看到了神的圣洁，所以他跟神说，怜悯我这个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罪，而这个罪是人生最大的问题。如果这个罪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神不会让他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为了这个罪而死。这个罪阻止我们跟神沟通，这个罪让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跟神联合在一起。所以这个罪如果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的话，你的生命不管神给了你什么，你都没有办法去这个享受这样美好的生命。因为不悔改的罪会成为我们生命中失败的所有的原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对罪越来越轻视，我们觉得说犯了罪就神就赦免就好了，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你对罪越来越不敏感，是祷告出了问题。为什么？我可以给你们看一段这个穆安德烈所写的这一段话，非常的精辟。他说，罪有一种巨大的权势，就是使人的心眼瞎了，以致使人分不出罪的真相。甚至基督徒也会原谅自己，认为犯罪是免不了的，几乎丧失了为罪忧伤的能力和理智。看到没有？我们常常会丧失我们对罪忧伤的能力，我们觉得罪没有什么了不起，罪我就认罪了，悔改了就好了。他说，你作为基督徒，如果你丧失了忧伤的能力，为了罪丧失了这个忧伤的能力和理智，你就越来离神越来越远。他说，但任何人要想在灵性上长进，他必须对罪的敏感性日益加增。由于你与神的交通如此的仓促，看到没有？我们祷告如果是快速像快餐一样的话，你的祷告就是如此仓促，如此表面化，以致你对罪的感觉力非常浅薄。除非你不住的靠近那圣洁的主，让他圣洁的光照在你身上，不然的话，对罪的敏感，对罪的感觉就会迟钝。这里这位神学家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趋于这个形式化，趋于表面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对罪就不敏感了。当我们对罪不敏感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停地去犯罪，因为我们必须先知道自己有罪，我们才能够避免犯罪。这个一定是从心里面开始的。如果我在心里面都不认为这是什么罪的话，你说你在生活中会不会避免？当我们在生活中为这个罪所缠累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同行。所以在祷告中，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当你到圣洁的神面前的时候，看清你自己，看清你的不足，看清你的罪，在神面前认你的罪。只有你在神面前认了这个罪过后，你在生活中才会开始慢慢的避免这个罪，慢慢的少犯罪，慢慢的行出神要我们所行的样式，这样你的祝福就会跟随而来。所以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要对罪敏感，为罪忧伤，认罪悔改，这就是祷告中能够解决我们这个源泉力量源泉的问题。 我们常常说祷告了半天好像没感觉的时候，可能是罪阻挡了你的祷告。所以不要去再想说我再祷告久一点，我再祷告多一点，我再换一个姿势来祷告，先解决那个源头的问题，你的罪是不是有认清楚，有没有悔改，有没有求神赦免。好，那我们第三点，我们来看说怎样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前面讲了什么是尊你的名为圣，为什么要尊你的名为圣，最后我们来看说这一句祷告，主耶稣没有说帮助我们尊你的名为圣，没有说要我们尊你的名为圣，他说什么？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呢？是愿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尊神的名为圣。那世界上所有的人怎么能够尊神的名为圣呢？那就是看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在怎么样做。在以西结书他这个36章，这个先知讲到说，我要使我的名大为圣，这是神说的，他说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里，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什么？神的名是被亵渎还是被尊为圣，是要看我们这些所有属神的人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能够尊神为圣，如果我们能够让列国 万国万民在我们身上看见神他那圣洁，神的慈爱，神的大能的时候，列国的人自然会尊神为圣。但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我完全不符合这个神的要求，我们的行为跟外邦人都一样，就像现在的统计一样，他说在教会里面离婚率跟外面一样，在教会里面这个说谎偷窃犯奸淫跟在外面的人没有区别，当如果我们属神的人跟世人没有区别的时候，我们就是亵渎了神的名，世人也没有办法因着我们来尊神为圣，世人也看不见这个是圣，这个属圣的神在哪里。所以耶稣在这里，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其实是给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一个提醒。以西结当时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正是在这个犹太人要灭国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进入了迦南地，本来他们在迦南地如果能够专心的敬拜神，能够专心的依靠神，在迦南地活出一个属神的形象的时候，神的名就会因他们而被周围的国尊为圣，这也是神的目的之一，他选择了以色列人，要在以色列人身上彰显他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他们进入迦南地过后，他们就不断的拜假神，不断的跟周围的人一样拜他们迦南地所拜的神，把这个真神放在一边，他们的行为跟当时的外邦人，就是迦南地人，是完全没有区别的。最后神就不得不把他们放出，让他们的国被灭，让他们的民被掳。但是以色列人虽然知道神借先知的口告诉他们，这一切的事情发生是因为你们犯了罪，你们去拜了偶像，但是在外邦人的眼中，他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个神的名，他们这个本来有国家，现在没国家，这个神的名现在也成了人家的奴隶，他们失去了国家，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使神因为他们的这种作为让神的名被亵渎。所以神说，有一天我的名再一次会被尊为圣的时候呢，是还是要在你们身上 在你们身上彰显出我的作为的时候，当你们能够尊我的名为圣的时候，外面的人、外邦人也会尊我的名为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现在所当做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现在主耶稣在教我们祷告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责任就是要尊神名为圣。正如诗篇34篇讲到说，你们和我当尊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这是大卫的诗，这是大卫在跟他周围的人讲，你们要和我一起，你们看到我跟我的神，所以我现在邀请你们和我一起来尊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主前，我们每一次祷告会都是以主祷文来结束。当我们每一次在神面前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希望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尊神为圣，我们的一举一动是不是正如我们所说的愿人尊你的尊神的名为圣。如果我们的见证是亵渎神的名，那我告诉你，你这样的祷告就是法利赛人的祷告，没有实质的，你的没有一个真心的愿意去这样，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思想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见证，然后靠着神的力量去行出神所要我们所行的事样。在公元40世纪的时候，有个教父叫做尼萨德贵格里，我想大家应该听过他的，他一生就是虔诚度日，所以他讲了一篇著名的道，讲到关于怎么尊神的名为圣。他解释到尊神为命的生，尊神名为圣的生活，就是脚踏实地的在世上生活，内心却不受世俗的欢乐所引诱，不追求感官上的满足，以免受骗远离神。好，虽然在肉体中生活，内心却一直渴望天国的永恒的生活。他说在生活上不看重物质的财富，因为有神住在里面，有属灵的生命，他才是人最重要的财富。他说我们所追求的能力是可以靠着圣灵节制，不成为情欲奴隶的能力。他一点也不要眷恋世界物质的生活，他说他自己在物质世界里的叹息好比一个晕船的人，最渴望的就是赶快登岸。他说那就是最渴望的赶快登岸，就是那可以使他成为安息的天国。他在说什么？一个真正能够让人看见尊为神为圣的生活，一定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你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说我的心在这个世界上，就如耶稣所说的，我们不是要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中不属于这个世界。他说这个感觉像什么？像一个晕船的人。我想我是特别晕船，我一看这个我觉得说真的这个感觉好贴切，像一个晕船的人一样，他最想的不是在船上享受这个船上所有的好吃好喝。以前我们去坐大游轮的时候，上面什么都有，晕船的人在上面最想要的赶快上岸，你什么时候最好让我赶快上岸，我就不头晕了。他说一个真正尊神为圣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心却永远最先向往的是那天上的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主祷文的前两句都专注在神，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父，但是他也是一位全能的神。这种他既有父亲的特质，他爱我们，关注我们，他会听我们的祷告，他也有这种
全能属天的全能神的神的特质，他有能力来帮助我们，他有能力来掌管我们的人生。当你来到神面前祷告这两句的时候，这两句如果你真都理解了，我觉得后面的祷告好像你都没有觉得没有什么需要的了。你有这样一位父，这样爱你的父在听你祷告，你有这样一位大能的神在上面看护你，那我们还有到底有什么事情会让你这么焦急？到底有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说你一定非要得到不可？所以主耶稣说，真正的祷告为什么能够让人得力？不是在说神应允了我所有的要求，而是在神供给了你生命的能力，像那个电源一样，他告诉你，你生命的能力，你需要的东西都在他那里，他在看顾你，他在供应你，他在保护你。那我们这个时候应当关注的是神的荣耀，关注神在属天的事情，让我们能够专心的能够看神的旨意。我所求的就是神让我生命中所做的这一切都成为他计划中的一部分，让神的荣耀得到最高的万民来尊崇，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出来。这就是我们后面下一次要讲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主，我们常常在世上眼睛关注世上的事情，心被世界上的事情所引诱，常常让我们觉得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如此的重要。但是主，你告诉我们，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把我们的心转向你，让我们看见你是爱我们的父，也让我们知道主你是那圣洁全能的神。主，让我们知道说你创造我们，你创造世界，就是为了万人能够看到你的荣耀，万妻能够跪拜，万口都能承认。主，愿我们的祷告以你为中心，愿我们的生活是尊你为圣，也愿世界上所有的人因为我们的见证能尊主你为圣。谢谢主，你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